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一块儿分享他信仰之路的是洪万六洪神父。洪神父您好。
你好丹丽好。
洪神父目前在我们台湾地区呢是服务于更新文教 院
在台北
呀。是。我常打电话给您的时候，跟您约时间的时候，你都说我在开会，我在开会，很忙齁。
没有，还没有来的刚好我们为一些青年筹办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刚好有几个两个开始，而且那个时候一方我在辅大也教一些课，所以有一些事情刚好凑巧，你刚好很忙的。
你说为青年服务是就是说那我们先来谈谈您的这个业务哈。你目前在这个工作方面来讲，就是主要的执掌的工作是什么呢？
等于说我们跟新文教是属于天主教耶稣会里头做的一个牧民的工作。那我的本身里在里头就是所谓的青年使徒工作的，就比较关心青年能力方面的工作，那就是怎么样协助一般大专学生或者青年的团体，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或能够培育他们的信仰，或者帮助有一些面对问题的人，那甚至有一些是面对他们要考虑是要当神父啊当修士这样圣召，这样有时候能够陪伴他们或办一些活动，为一般年轻人或为这些人要考虑圣召的人。那同时有一部分时间，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在辅大有建立一门课在辅大。
是你刚从国外回来是到国外去念书还是？
对，我在国外进修两年多的时间，一个神学的学位，所以我想说一方面做青年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说能够继续给开一个课，能够自己延伸自己在国外做的研究啊学习。
刚刚洪神父提到说他在国外进修了两年
快三年
快三年的时间哈，拿到神学学位啊。洪神父他的这个当神父的这个过程啊也是相当的有故事性的啊。因为您本身原先不是学，就是不是像一般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神职人员，他是从这个小修会啦慢慢的啊培养起来的哈。你是真的受完了国内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
对，等于说本来其实就像刚说的就是我自己从来自一个非天主教的家庭，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办的大学那个时候读书的几年，所以接受信仰的邀请，所以开始认识信仰。那后来在毕业之前就临洗，那当时当然就提到你刚刚提到说当神父，其实临洗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时候我都不会想到说当神父，我想是后来慢慢有一些体验，慢慢反省一些生活之后，后来当我在台湾当兵两年多，工作了快四年之后，后来才觉得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圣召或教会的路上，我觉得好像我能够表达我自己，而且同时教会或者天主这样耶稣的福音就像那个新传一把火，需要有人这样的能够怎么传递下去。
你来自于非天主教的这个家庭，然后又就是感受圣召然后当神父。那您自己的这个家庭会不会对于你这样的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因为我来自一个乡村的地方，当然所以我上大学，所以当时我临洗的时候我也跟我家里提的，那时候我哥哥我父亲那个时候不在的，我母亲说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那只要说当时一般在台湾比较传统会认为说好像信了天主教对祖先好像就把它放在一边，那其实这个慢慢这个是个误解。我们天主教同样对祖先也尊敬，是表达方式有些不一样的表达的方式，所以经过这说明家里也能够理解。那当然后来当神父很一个革命一样，因为家里面一般对一般所谓的说修道啊，不管在佛教啊或教会啊当神父，他们总是比较不是很了解，所以一旦选择他们说好像你好像啊对，好像离开这个人世好像过一个另外一个生活。那其实从那个角度来看是，可是从我反角事实上是跟人一般人更能够在一起，虽然像我们自己当神父没有自己一个家庭，可是一样的生活，当我们自己有自己修院有自己的祈祷等等，可是我觉得跟一般人生活实际上不是有太大的隔离的。
你就说是一种人家说是入世出世嘛，其实你是一个出世的一个模式，但是是以入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务群众的。
其实我像自己体会，就即使在隐修院的修女或神父们，其实他们对这个世界是非常关心的，就是也为世界人祈祷， 而且有时候你看他们好像跟一般人有些隔离，可是让他们反而体会到人性的一种的情况，人的渴望。
嗯，
所以我觉得某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他们外在隔绝，可是让他们是最关心对人这个社会最能够了解。那同样做一个神父啊，或做传教工作的人，我觉得某一方面要当然有我们记得祈祷，自己的灵修能够帮助人。可是某一方面也有能够参与一般人的事物的。
嗯，是，就说你要成为一位神父，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啊、哦，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当完兵两年啊、然后当你还要念书的那段期间了，我就说你真正考虑要当神父，大概就是当完兵之后，然后再工作四年之后，那六年的时间哈、哦。那这六年之间有没有其他的故事？就会是不是？你是怎么样去领受到天主的圣召、然后在这个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当下决定说你要做神父？因为像一般我们有信仰就觉得说、啊我只要这个就是说很虔诚的很守本分的做好我一个教友的教徒应做的这个工作啊，比如说做灵修啦或者是上教堂啊，这样就足够了啊。一般教友可能就这样就觉得足够，我带领我的家人或影响我身边的人啊、也成为天主教徒就够了。那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决定说你真的要走入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教会的工作、其实就这样，如果回到你刚开始怎么样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接触信仰也是偶然机会。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在辅大有这样的社团，那社团里头有一些神父或修女当辅导，那我参加了一年多的修女说要不要跟我们来认识天主教的道理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理性上面的、看圣经，把圣经当作是一本好像一本书啊、一根叫人爱人道理啊，或者讲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人物。那后来慢慢也一方面参加的社团、好像慢慢然后随着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学习，慢慢好像跟外生活比较稍微比较实在接触一点点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透过这样一个圣经，透过这样的道理，好像看到的不只是一本书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相信的道理，而是其实它有个背后很深的一个力量，我们说一个天主他在工作当中。那同样后来能够答复这个信仰也是慢慢的好像得到这个信仰之后，我觉得那我觉得很压抑的，因为以前开始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会从 很理性的角度到底怎么样的有这样不同的宗教，那怎么来协调怎么理解不同宗教，那有不同宗教讲的东西有时候常常有部分看起来好像是冲突的。那后来慢慢进去以后，慢慢我觉得当我灵洗以后，我觉得我想象不到有体验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平安，而且我觉得信仰不一定我自己生活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大的改变，而是好像给我一个新的眼光来看生活。那比如说第一个不把生活看作理所当然的，反而会觉得诶，好像很多事情是很多人努力能够珍惜，或甚至我觉得透过信仰慢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是，即使是有一些痛苦不幸的事情，可是这些痛苦不幸的事情好像常常有很大的意义，对，帮助我们能够领会到一些东西。所以常常我们说看一些不幸的事情，当然我们要避免求天主给我们恩赐，可是透过事情看到一些事情上面一个好像也带给我们一些真正的对人对这个事情或对团体或对教会整个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
那在这之前您自己本身有信仰吗？
我是等于说就台湾一般比较民间的信仰，我们拜祖先，那有时候在台湾的
庙宇里面
所谓的初一十五啊，
有
拜土地公啊，就是一般的一样。
是，所以您来自于乡下，
对，
那你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
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家里人来讲，当然会有一些质疑，会有一些不舍，
是。
那周围的朋友呢？乡下人对于这样子，我们家我们附近邻居出了一位神父，他们会不会有些什么样不同的那种 反应或感应。
对，当然因为我在大学读法律系。那起先我当然虽然我是出生在乡下，不过从小学毕业都到台北来了，
哦，
就到台北读书。
那你的朋友呢？
那当然，比如说我家里面，比如说我的邻居要在乡下或台北朋友，他们原来期待说，哦，可能我们家我们这个邻居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还不错，他可能有一天可能要当律师啊，或在法院工作啊，从事一些工作啊。那当然他们想不到，哦，这个人要当神父，这样。按在台湾人的时候说他当洋和尚一样，所以某一方他们觉得，哦，为什么这样一个人，那不慢慢的起先如果不了解，就觉得说好像他是不是什么挫折啊，或什么，对，好像对这个人是看破红尘，有这样。不过后来慢慢了解以后，他们，哎，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其实他们这是另外一种选择，而不是说对人是厌倦啊，而是反而是我觉得像我自己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后来就一方面也看到教会那么多传教士从国外来的或从大陆来的，中国以前来台湾工作一些神父，他们那样的奉献的精神，然后一个是他们就你会体会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天主在召教他们，然后教会这样美好的信仰需要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传道人，需要有一些见证把这工作延续下去。那也有很多是觉得体验到这样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美好的见证，那一方面就看到自己也深深的被吸引说，哎，能够在这样的方式能够服务人，把这样服务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很踏实。那有而且有时候你说有一种招教嘛，有时候是说不出来的理由，就是一种好像你被这样大的爱吸引的时候，好像唯一能够环抱就是问我能够做什么。那问我能做什么，当然不见得说要当神父修女，而是说如果从事我在我的工作或者我的家庭或者我的选择当中怎么样能够我觉得活出意义，那为我自己为这个教会为目前在社会上这个台湾，我想跟中国一样很多人并不认识信仰，那不认识信仰理由很多时候是他没有这个机会呀，所以我觉得很某一方面那这几年的工作学习一直到神父也帮助我，也真的我觉得当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教任务，有时候是我们说 mission possible 有点不可能，事实上很难，不过某些看面是当这样跟别人谈话或教导的时候看到那种美或看到人的渴望，那很多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常常我觉得好像某方面是在教导别人，可是某方面我是从接触当中我觉得发现也让我自己学习很多。
是，那六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是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养成的工作呢？就是也是进入修会里面去，完全的就是从头开始。
那当然，比如说在当初要决定要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圣召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单纯就说，哎，我多做一个教友，我不只是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未来，也从所以问天主到底我怎么有什么样的方式会更好，所以开始要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跟一个神父有比较固定的辅导关系，也看看说可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一个慢慢的来看，然后客观衡量自己要从事这样的一个神职或者投入修会工作到底客观的条件天主给我的能力方面是不是，所以领导能力啊跟别人往来有没有问题啊等等啊，或是是不是过这样一个独身奉献的一个生活，所以有某方面一个有这样一个祈祷的体验，那某方来看客观的环境，那同时当然你刚刚说的要慢慢的跟我的家里有一个沟通能够了解，那当然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27岁了，比较成熟的年龄，不过我觉得总之要让他们能够沟通，那特别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反对很厉害，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父母我们要尽孝道就尽我们能力能够了解，那当然后来入会的时候我母亲也反对，不过我哥说那还是敢看，他如果去一两个月受苦他就回来了对啊，那你刚提到说后来读书这个过程，所以开始有一个说来看清楚到底自己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招教，那后来看也客观的环境，那后来等于说入修会有一些所谓的开始两年的神修的修会生活的训练，那到后来有一些哲学的或是甚至文学的，那有一些牧灵工作的实习，后来读神学的，那所以有不止六年当到神父以后差不多快10年了
啊，真的
啊，快10年的 十年，或快十年。
快十年。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耶稣会的训练中呢，会时间长一点点。特别当中 有一些在读当中不止周末的有读完神哲学之后有一年在生意之前有一年的工作实习有些人有做两年的实习
你就是说 你这段时间当然就是在接受这样的一个培养了、那真正成为神父的时间那有的人可能是三年才能成为进度成为神父那你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当神父大概将近快那十年的时间那到现在我当神父已经五年了五年快六年了这样子我从当时选到现在已经快已经十六年了
是认识这个洪神父的这个朋友呢都说当初呢这个神父呢要就是决定自己要奉献然后要做这样的工作之后呢有很多人为你感伤哦
你爱说笑
爱说笑好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是非常精彩我们谈到了这个洪神父呢这个当初啊是怎么样的选择那么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进入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他目前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带领这个年轻的教友啊让他们怎么样的认识天主啊或怎么样的可能做一些他终身的一些选择是不是要成为神职人员
是
好那我们在下一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洪神父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他觉得最大欣慰的地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遇到的一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帮忙解决的那洪神父我们下个礼拜见咯
好谢谢丹丽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